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是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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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喽！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前几天呢，刚好跟朋友一起去聚餐，然后因为是新的朋友，不太认识，也不知道大家平常的生活习惯啊等等，觉得哦，有时候认识新的不同领域的朋友真的是还蛮酷的。像是我们那一天呢去聚餐嘛，吃饭我们就去吃居酒屋，那居酒屋呢就是比较日式的餐厅，那里面呢都会有些像是呢串烧啊，什么乌龙面啊，或者是烤秋刀鱼之类的食物食材。但是除了这些我们常见的食物之外，那我有个新朋友呢，他就点了一个很酷的食材，叫做烤银杏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银杏本身？我们平常都知道，好像银杏呢就是很补脑的，对不对？那我自己呢，第一次吃烤银杏还蛮酷的，它有点像是栗子，就是糖炒栗子，但是是小颗，然后圆圆黄黄的。但是呢，一样要剥开，然后呢去吃里面呢烤熟的银杏，然后我觉得它的口感还蛮微妙的，就是有点苦苦甜甜的。然后吃久了有一种玉米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吃到了烤银杏呢，觉得好酷哦。因为银杏对我们来说好像呢，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补脑的嘛，那我们常常都说你忘东忘西的就是要吃银杏呢。但是银杏到底是不是补脑食材，其实有蛮多不同的说法啦。但是呢，其实在医学的研究上面真的有蛮多的食材跟我们的脑袋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到底有哪一些健脑的食材如何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对此呢，日本有一个东北大学专门研究了脑科学的博士哦，叫做了川岛龙太，他就表示说，其实当然了，我们食补没有办法像药物一样是用着治疗的方式来治疗这些认知障碍等等，但是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些特定的食材加入到我们的菜肴当中，其实也可以达到蛮不错的保健的效果。尤其呢，在他的一个观察当中，有5种食材，其实呢，从我们日常的超市当中就可以买到了。那大家呢，适时的食用，也可以让我们呢，来严防的这一些脑内的一些退化，或者是认知功能的机能维持哦。第一个的健脑食材就是 cheese 了。大家平常喜欢吃 cheese 吗？那像是在日本的大学有进行了研究，65岁以上的长者，如果可以每周至少吃一次 着 cheese 的话，它的认知功能的分数呢都会比较好一点点，而且连健康牙齿的数量都会比较多。那像是呢川岛龙太教授就认为说，因为在 cheese 当中呢有丰富的钙质、磷啊还有铁等等的这些营养物质，除了可以强健我们的骨骼之外，在当中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因子可以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哦。所以呢搭配着 cheese 来做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搭配也是蛮不错的选择之一哦。除此之外，第二种的健脑食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鱼类。鱼类之外，肉类其实也可以哦。像是我们都知道嘛，在鱼类当中有非常丰富的 DHA、EPA， 还有优质蛋白质啊、Omega 3的脂肪酸等等，可以让大家呢维持着脑部的健全嘛。那尤其像是在外国欧美国家，他们其实呢，不管是什么地中海饮食啊，或者是蓝色的地区，其实也都会吃很多的鱼类嘛。所以呢，其实欧美这边的研究跟日本的研究是一样的。那因为日本的民众也是很常吃鱼，所以呢，鱼类真的是大家健康的好朋友。那当然，肉类当中有的时候也富含着蛮不错的优质蛋白质。只要大家哦，不要吃的量或者是部位挑选一下，其实肉类也是还蛮不错的健脑食材之一哦。第三个健脑食材呢，没想到就是洋葱了。那洋葱到底有哪一些的好处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脑内的这种认知功能啊，其实有的时候连我们比如说30多岁40多岁的年轻人也会有一个镜头，就是常常就是想不出那个东西叫做什么，就说那个啊你知道就是那个，但是一直想不起来它到底物品的名称或者是东西的名称叫做什么。那川岛龙太教授呢就说如果有这个卡词的这种状况镜头的话，说不定呢可以吃一些的洋葱哦。因为在洋葱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多酚，它除了可以对我们的心血管是还蛮不错降低胆固醇之外，另外呢在日本的一个大学，他们其实也研究说这样子一个非常丰富的多酚，它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预防着认知功能的下降哦。我们就不会一直说那个什么东西一直讲不出来，其实也有帮助我们来改善回忆的障碍或者是自己心里的忧郁的状况。所以呢其实洋葱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食材，大家也可以来当做参考。另外呢还有两种的健脑食材，第四种呢就是绿色黄色的蔬果了。大家都知道嘛，蔬菜水果当中其实真的非常的健康，有非常多不同的抗氧化的物质。尤其啊在饮食的研究当中说呢，其实我们在血液当中这种抗氧化越高越多元的话，其实也可以除当中身体有害的物质。那当然尤其是啦，如果我们失智等等相关的问题，就是贝塔类的淀粉蛋白呢可能比较过量，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吃这些的绿色黄色的蔬果当中有着更好的抗氧化能力，对我们的大脑健康其实也是蛮有帮助的。第五个健脑的食材呢就是各种的豆类，还有像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纳豆了。在当中的大豆异黄酮除了跟女生的更年期等等是有关之外，没想到呢跟我们记忆还有改善认知功能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因为呢尤其在纳豆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酵素，一样哦，也可以抑制了贝塔类的淀粉蛋白的累积，来超了失智相关的风险。那当然啦，日本人非常的喜欢吃各种不同的豆类，对不对？其实在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些营养报告都跟我们的认知功能是息息相关，所以其实我也可以均衡的摄取。在刚才呢讲到了这个日本的脑内专家的一个饮食建议，那当然除了饮食之外，生活作息啊还有运动、社交等等都是还蛮不错，对于我们身体健康、脑袋健康的蛮重要的一点。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健康哦不是只有饮食，是透过了方方面面一起的。尤其呢适量的社交还有交个新朋友啊，学习一项新的事物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你就跟大家分享了在日本的这个专家当中所推荐的这五类的食材，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9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喽。
正月里来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开人人爱。 信呀幸福来，幸福来呀幸福来呀，大地放光彩，迎春花咱们大伙儿栽，嘿嘿那么呀嘿，齐心
好紧绷，
阿内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继续再回答 FM0.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说到了饮食啊，其实真的是三餐当中的日常，对不对？像是呢子荣啊，真的在节目当中常常会分享了饮食相关的一些原则。其实我觉得啦，真的非常的重要，之外也是因为是大家的日常嘛。那当然呢，我们尽量啦要在三餐当中多加的注意，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养生其实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透过的饮食。像是呢就一位女性呢，平常呢她就是非常的有养生的概念，平常呢都是非常清淡的饮食，然后她的菜呢都是吃水煮的，觉得呢非常的健康，非常的清爽。但是没想到呢，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却发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悄悄的上升。到底这个饮食的习惯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骨质疏松是息息相关的呢？那像是呢在我们的国民健康署的资讯显示哦，65岁以上的大众其实每七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骨质疏松。那大家也知道会有很多的一些危险嘛，包含了像是骨折啊，或者是卧床等等的危机。但是为什么这样子一个女性长期以来就吃得非常的简单清爽，但是反而会是营养的一个危机呢？因为呢就有医师哦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位70多岁的妇人呢，她平常就有三高的病，所以呢他对于饮食非常的节制，所以就吃得非常的清淡，而且呢就没有什么吃肉，那青菜当中也是水煮的，烫过就吃。但是没想到呢在健检当中才发现呢骨质的密度是不够的，那也已经到了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处了。所以让他觉得很不解，说为什么平常其实饮食也非常的健康很养生，那平常也会吃一些的补品，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危机呢？那医生就特别的表示说，当然呢水煮的青菜穿烫的青菜很好，但是呢因为青菜当中如果是用烫的，那就会让水溶的纤维反而是溶在这个水里面呢，那当然我们烫青菜的水是不会吃不会喝的嘛，所以呢这营养就随着这样子一个水分流失了。那尤其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水煮的青菜都是没有额外的来添加油脂的，但是呢油脂就是让我们身体可以吸收维生素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哇这个水煮的青菜没有油非常的好，但是其实对我们的健康营养的吸收来说是不好的行为。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营养素是用水煮反而会是流失很多的，包含了像是菠菜花椰菜胡萝卜等等的。那如果呢只吃无油水煮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的可惜的，那当然呢也要搭配了其他 他的一个饮食一并的食用啦。所以其实要维持着骨骼或者是我们的骨质健康的一个关键，其实真的要从饮食的一个均衡，然后呢不要过度的这种节制调整，才会让我们从方方面面开始摄取到一个好的饮食方式哦。尤其像是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可能在年纪间增长之后也不太爱吃肉，对不对？像是我阿嬷就是，她其实不太吃肉，最多就是鸡肉会吃一些，但是其实这样子呢营养素常常会不够，蛋白质也会比较不充足。那当然呢还是要有适时的来透过了各种不同的一个均衡的营养，来让我们的各个营养素来强化啦。不是说啊我们好像吃的简单就好了，但是简单之外也是要丰富营养才是啊。虽然说呢子荣常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说，诶这饮食要尽量的清淡，不要什么高盐高油高糖，但是也不是完全无油盐无糖，还是要适当的节制啦。毕竟呢这些盐分或者是油脂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有一定的帮助，包含了像是我们肠胃道的一个润滑，或者是带出了其他的一个营养素的一个好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过度的这一种健康饮食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反而是不好的行为。所以呢当然吃绿色的蔬菜青菜很好，但是呢我们的料理方式可能要更多元，有的时候你要搭配着油脂一起料理，更能够帮助我们人体来吸收这些的营养成分。所以还是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做分享了。接下来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6:16了，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咯。
你曾经对我说过永远的爱我，谁知道你的话儿都是在骗我，你狠心抛弃我也不管我死活，谁爱我谁爱我谁来爱我，不知谁来爱我，想起了心里难过，我对你不错，我的心为了你没有放下过，怕你冷怕你热怕你渴怕你饿，谁爱我谁爱
老板、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保持平衡在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礼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爸、啊、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呢。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声广播公司董事长陈荣明，迎接金蛇年来临，祝福大家蛇年报喜，万事如意。今年新逢正声广播公司75周年庆，我们将结合音乐与公益展开一系列庆祝活动，邀请与我们共襄盛举，将过年的好福气一直延续下去。最后恭祝大家蛇来运转，龙蛇共舞，正声75相伴有福。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在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谈谈过年的话题了。年节将近，很多人都很期待可以放假之外，当然还有跟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这就少不了哦。但是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如何让自己吃得健康，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在单元当中呢，同样也是邀请到的是上上签时尚顾问的执行长陈千颖，千颖来到节目当中。千颖你好。
嗨，大家早安。
千颖应该也是很期待过年的人吧。
我非常期待，因为虽然我已经年纪颇大，但是我的阿公阿嬷还是会给红包。
天哪，好好哦。
对，所以就是到现在就开始倒数，就准备期待过年的感觉。
期待过年，当然除了领红包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之外，还有跟很多的朋友相聚，对不对？
对，
吃吃喝喝真的是难免，
还有很多的美食。
对，
是大家聚餐啊围炉的时候，很多那种经典的年菜一定要吃一下，然后就会常常大吃大喝，或者是甜点零嘴会常常就是过量了。对，
像是因为我自己会回高雄过年，
嗯，
然后因为南部人真的是盛情款待，他们都会把一年当中最好的拿出来，所以每次都会吃的非常的多。但是在这些的饮食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很多的陷阱。像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很容易在招待亲友的时候，因为可能很多的时候是可能一年只见那么一次面，所以都会把最好的拿出来。
对，
那像现在过年我们家都会有像是瓜子，
哦，瓜子，
还有像是肉干，我妈妈超爱吃的麻烙，就都会拿出来，
真的。
但是这些其实有点可怕的，对。
对，其实因为大家就是因为好吃嘛，然后就会刷出去，就可能一个接一个。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现在以半碗饭的来看它的热量的话，如果是那个麻烙啊，
对，
圆形的，哦，不是长条的，1.5克就是半碗饭了。
哇，我的天啊！
然后
都是抱着在吃的。
肉干，猪肉干，蜜汁口味的话，4小片，4个方块的小片也是半碗饭的热量。
天
哪，那像那个南枣核桃糕3条。也是半碗饭的热量
啊，
所以像可能有些人会吃哦，牛轧糖2.5克就是半碗饭的热量，所以其实就是甜点，你看它就是小小的，
啊，
可是它热量也非常的惊人。
而且其实常常我们会一边在聊天，一边在看电视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不知道吃进去了多少，欸。
对，那你刚刚提到的像是坚果种子类，像瓜子啊、花生，其实我们每天的建议量是1汤匙的白色免洗汤匙。
嗯，
但你可以想象的是，我们常常都是一整把的抓，所以其实食堂都过量了，对，
所以这其实还蛮危险的，对，
就是适量适量，
在吃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有一点点意识，对，
就是加一个小 pebble， 就是你可以先挖出来，放在碗里面或盘里面，你要吃的量以后，请你把原本的那个包装就盖起来收起来，
哦，
就是不要打开，然后就一直拿一直拿，就会拿不停。
对，虽然就是说过年好像这样比较澎湃，但是如果也可以用的另外一个方式，可能我们的主人先准备一个小盘子，然后帮大家分了一点点一点点量，这样看起来也蛮精致，对不对？
没错，
所以那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待客之道。但是如果还是想要招待客人，然后吃一点不同的东西，你有没有比较健康或者是比较好的选择？
就是大家可以多吃水果，因为其实过年送礼可能也会有苹果啊，像橘子，大吉大利，那其实你就可以以新鲜的水果作为招待，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那我们要天天五蔬嘛，三蔬二果，所以2份水果是 OK 的。
对，所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饭后吃，就是应该都还可以，只要控制好这个量，还有选择的这些不同的水果的款式。总之想要让大家呢在招待客人的时候有宾至如归的感受，还是要考量到大家的健康安全。
没错。
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在过年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在围炉这个部分了。其实像是在我们传统的华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很多的那种礼俗啊，包含是包红包啊，或者是这些聚餐呢，都会在这个时刻。不过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来有不同的这一些可能年夜菜的这些趋势，其实有些人会在家里自己煮，有些人会去外面吃或者是外面订。那如果像是要自己煮要准备的话，要如何去做健康的挑选呢？
好，第一个的话就是火锅的 汤底，我们可以先从比较低热量的，比如说是昆布汤底，或是由青菜熬煮的汤底，可能是清点的，所以基本上它的钠也会比较低，相对于麻辣火锅啊，或是其他各式的汤底。所以如果我建议大家就是用蔬菜跟昆布去熬汤，那在火锅料的部分呢，尽量选择是天然的食材，比如说是肉片、蔬菜、豆腐这一些，那取代掉一些过度精致加工的，比如说丸类啊，或是一些过度的火锅料，那就可以避免一些热量过多的摄取。那再来就是搭餐的时候的酱料，
对，这好重要。
好，就像比较尽量选择清淡的，可能是醋会就是蛮简单，醋会酱油，但像是比较高热量的，像是辣油、辣椒酱或是沙茶酱，就会比较高热量。再来就是整体的吃火锅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嘛，你会搭配一个饮料，
对。
那在饮料上面的话，就建议是说是无糖茶取代含糖的饮料或是酒精性饮料，对。那其实如果你照我刚刚建议的这样吃的话，其实热量也是 OK 的，
就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
对，那顶多一个小的更细节的话，就是在挑选那个肉类的部位的话，脂肪含量不要这么高，因为像可能今年和牛，那个油花很漂亮，对不对？然后或是猪肉的这个白肉片，脂肪的部分就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家中的长辈，对于饱和脂肪酸的摄取要限量。
所以其实就要看每个家庭当中成员或者是每个人健康状况，其实我觉得这个主人真的非常的重要，
没错，
要注意到的细节有很多。另外还有刚才所提到的，像是喝酒也是，对不对？其实酒真的还蛮胖的。
对，其实因为我们刚提到酒的话，就是一公克是七大卡的热量，那其实啤酒其实蛮容易饱的，那其实可能你喝一罐就是330cc 之类的。
对，
那我建议大家女生一天就是一杯大概240cc、男生可以喝到1.5到2杯，可是就是适可而止，适量而止。那如果酒精性浓度越高的，比如说像威士忌或是高粱这种酒精度数越高的，那你的一杯就会更小杯。
哇，我觉得像是除了在过年年夜饭之外，其实最近很多一些企业都在做尾牙，对不对？要小心
抽大奖。
像我们公司也是喝酒喝蛮凶的，说以健康的因素还是大家少喝一点了。
没错没错，很好。
对啊，而且开车不喝酒，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观念还是要提醒大家。当然呢，现在除了在家里面自己围炉或吃火锅来吃年夜菜之外呢，另外还有像是在年菜当中很经典就是佛跳墙。
哦，真的，
因为佛跳墙就是一个很综合性的菜色，然后好像就一锅搬上来就非常有那种过年的感觉。
对，尤其是中间那个瓮啊，然后摆着。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些佛跳墙它也是蛮强调的，它是用青菜高汤去做熬煮的。
对，
那我也是建议大家在挑选的时候里面尽量是以食材居多的，比如说是猪蹄筋啊、干贝啊、栗子、芋头等等，那减少到避免一些加工的制品。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在选的时候可以选择就是它基本上是比较热量这么高的方式。不过因为其实你一天吃一点点而已，因为一盅可能是10个人分，所以其实热量也 OK。
对，但是好像里面会有一些用炸过的那些
排骨酥，
对，排骨酥，
对不对？对，可是因为可能一瓮才3块，所以你抢得到也是蛮幸运的，
所以还是可以吃啦，
还是可以吃，我觉得。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让大家做参考，就是吃的量，然后大家一起分享。另外还有一个也是经典年菜，就是蹄膀了。
没错，好，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蹄膀感觉富含胶质，好像吃多了没关系，但其实蹄膀它的油脂也非常多。那其实家中长辈有些特别喜欢，因为可能牙齿的咀嚼功能不好，特别喜欢吃肥肉，甚至有一句就是迷思的谣言，就是说假不一把同会楼，这是错误的，就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肥肉还是要适量控制，所以瘦肉跟肥肉就是均衡的吃。那如果你想补充胶质的话，其实刚刚讲蹄筋也是蛮好的选择，不一定要吃到蹄膀这么肥。
对，而且蹄膀在那个卤制的过程当中也会加很多像冰糖或者其他的酱。
哦，对啊，
对对，
因为要上色让它漂亮的样子。 对，
啊，对，所以其实如果要选择的话也要好好的挑选一下。
对，
或者自己
浅尝一块，然后因为其实它基本上油真的是蛮多的啦，然后加上因为调味的过程中可能钠也蛮高的，所以如果心血管疾病的长辈啊，或是高血压的长辈不建议多食用，可是一两口没关系，
对，让大家品尝有过年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不要多，或者是可以分散在过年当中的比较长的时间吃，不要集中在一餐把它吃掉，对不对？其实这就是很重要一个饮食的概念，不管是不是在过年期间或者一般的课，应该都要让自己身体健康哦。
好，
当然在现在就是除了在很多家庭可能还是维持着传统，就是在年夜菜都是坚持自己 煮之外、嗯、其实现在人有些是因为忙碌或者是口味的关系，越来越多人喜欢去外面订购年夜菜，又或者去外面的餐厅吃，这也是另外一个趋势，对不对？
对，没错、嗯、那我觉得去外面餐厅吃，当然就是你提早预订的话，就是我觉得都 OK， 但如果你选择的是外卖年菜的话，可能就是在买回来的过程中保存很重要、
哦、
因为可能大部分它是建议冷冻，可是家里的冷冻库有限的时候，你可能选择冷藏了，
对，
那尽量就尽速使用，不宜久放。
嗯，
那再来就是买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就是优质的厂商提早预购，不要就是随便买后可能卫生条件没有那么的好、嗯、再来就是分量选择刚刚好，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啊反正都先买了以后、嗯、之后再说，可是因为冰箱有限，大家胃的容量也有限，所以就是分量的控制我觉得也是刚好就好。
嗯，像是我们在我自己过年，因为都回南部过年嘛、嗯、然后每次阿公阿妈都会准备很多，因为真的小孩子难得团圆、
嗯、
但是其实我们家常常就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准备太多，大家吃不完，然后就把它可能冰起来，然后隔餐再吃，然后可能隔了好几天，这是不是也是不太好？
对，我就是比较不建议反复的加热、嗯、当然我觉得隔餐一天隔餐吃掉 OK、嗯、因为不要浪费，就是长辈要么珍惜食物嘛、嗯、可是比如说你在复热的时候，请你拿出刚好的分量就好，不用整份的复热、哦、再拿出你要吃的分量就好、嗯、那就是慢慢的把它吃完。
对
对，
我们每次都是一蒸再蒸，
对，因为如果是整份拿出来的话、嗯、其实就是真的会比较容易担心微生物啊、嗯、或者细菌污染的问题，
而且这样真的讲真的不好吃。对
啊，
对
对，真的、
那个、食物的这些鲜味或者是它的原味都走，
没错，
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分量啦，我觉得分量控制的好，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何让大家呢在外面吃年菜的时候都会有好的选择。
嗯，
而且现在其实订购年菜的管道越来越多，像有些的饭店又或者这些比较经典的餐厅他们都会推出，另外还有像是便利商店也都会有、
哦、
对
啊，现在真的你去逛 Seven 也看到那个很多年菜。
嗯， 嗯，所以要注意的话也是注意比如说它的分量还有一些热量或者其他的一些表示吗？
我觉得就是分量热量你看清楚、嗯、然后再来就是它复热的方式跟保存的方式我觉得比较重要，因为有些人可能他是建议你刚刚提到的是冷冻，可是你放在冷藏，所以他条件就不是在他规定的
条件
之下。
对、嗯、
然后再来就是购买之前请确认大家冰箱的空间，像这个就是我们家常常遇到的问题、嗯、就是冰箱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大，可是觉得买回家再想办法、嗯、就会造成冰不下的状况。
所以其实在过年大扫除的同时，冰箱是不是也要顺便清一清？
哦，对，如果就是冰箱冰很久的地方真的可以丢掉，然后再来就是除霜的工作也要做好、嗯、因为代表你的冰箱的功率才有到这样子的效果、
嗯、不然好像蛮浪费电的。
对，而且再来是就是它没有到那个温度，其实保存效果也不是那么好、嗯、
对，所以在大扫除的同时、嗯、我们家的冰箱也要大扫除。
好的好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冰箱常常冰不下东西。
对，那或是
会麻烦
提醒一下爷爷奶奶们、嗯、就是有一些可能拿回来的酱料其实不宜久放、哦、真的就是丢掉，因为有些可能是那种小吃店包的、
嗯、
他觉得这个酱好吃、
哦、
他就存放起来、
嗯、
可是那个真的是已经开封过已经接触到空气了、
嗯、
真的就是丢掉。
对，所以大家可以在过年前除了要想想好吃好玩的之外呢，你先把自己家里面还有包含了冰箱也先都做好了整理哦。
嗯，
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过年的时刻，当然大家都很想好好让自己的身心灵好好放松，也想要大吃一顿。不过其实在那么长有很多时刻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团聚在一起，但是其实在不管是跟亲友在聊天或者是在吃年夜菜或者是每一餐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常都会吃过量，那是不是在每一餐或者是一些点心当中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好好的让我们自己可以控制一下？
好，控制的 PEP 呢、嗯、第一个是你可以先吃菜喝点汤，把你的胃先垫了有一点饱之后再吃肉类、
嗯、
最后吃淀粉类的食物，这样子的进食顺序呢可以避免你吃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的东西、
嗯、
再来就是细嚼慢咽。
对，
不过标准可能是30到50下，但我自己会觉得这样咬到其实很辛苦、嗯、而且咬到后来这个肉都糊糊的，
对，不好下，
所以建议就是细嚼慢咽，可能10到20下是可以接受的部分、嗯、那再来就是八分饱。
嗯，
餐餐八分饱是一个关键，就是尽量就是吃到诶你觉得差不多了就停了。
嗯，
对，但我觉得八分饱自己控制的艺术啦，
对，
七分跟八分之间八分跟九分之间常常很模棱两可、嗯、就是靠你自己的意志力了。
嗯，有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反正过年嘛对不对、嗯、就偶尔放肆一下，但是每次常常就会听同事或者我自己就是每次在过年完之后才会站上体重机那一刻才会后悔。
对，就是所以如果过年期间每天早晨空腹的时候量体重，有助于做体重的管理，因为你可能想说哦，除夕开始吃，吃到初五上班再来量好了，可能就已经毁灭了。所以如果你初一初二都有微脂调整的话，其实就不会这么的重。
对，而且在真的在每一餐当中包含了这些零食，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陷阱。
对，
所以要让大家好好的控制一下。
对，所以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零食的控制，大概就是你可以吃三到五个没关系，因为其实大概就是半碗饭的热量。但你吃了以后，请你多去运动，
对，
多走路，饭后走30分钟可以消耗半碗饭的热量。
对，
那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其实跳绳，因为可能现在下雨不容易去户外，
对，
跳绳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运动，就是大家一起动起来。
对，
那如果天气好的话，全家一起出游走走，就是也是蛮不错的选择。
总要去踏踏春嘛，对不
对？没错没错，
去踏踏春，尤其有些可能会到中南部的地方，可能天气会稍微好一点，那去外面晒晒太阳也是还蛮不错的。
对，没错。
所以就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然后呢，在每一餐的饮食当中呢，都是健健康康的、哦、不管是不是在过年期间，都希望大家呢可以健康的吃好每一餐，然后也吃更多的营养了。而在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上上千时尚顾问的执行长，请你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
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国公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继续再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家，我是子荣，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健康 A 加加单元。今天的单元当中呢，要透过了这个外国的实际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哦。有一些我们身体上面的反应吗，或者是反射动作，如果无伤大雅，或者是这个场合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的话呢，就让这个反射动作呢自然的进行吧。怎么会这样说呢？其实在外国就有这样子一个案例，就是打喷嚏，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打喷嚏，那像我自己呢也还蛮常的，像是有的时候可能在打扫房子啊，或者是拿东西的时候，有一些尘螨，又或者是跟着别人一起打喷嚏的时候呢，就会真的忍不住哦。那当然如果自己想要打喷嚏的时候呢，就千万千万忍哦，因为在外国呢就有这样子一个案例，因为他想要忍住，所以呢就把自己的口鼻呢都捂了起来，但是没想到呢，这样子忍住打喷嚏的结果呢，让他的喉咙还有耳膜都跟着破裂了，甚至呢脑血管爆裂，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呢，打喷嚏想打的时候呢，就尽量就把它打出来吧，就不要强忍着，不然会让自己的身体造成了更多的危害。到底为什么会打喷嚏，或者是打喷嚏为什么忍住之后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呢？就在今天的健康 A 加加单元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样子一个生理话题喽。在自己的身旁周遭，包含了我自己哦，家人朋友啊，真的打喷嚏的几率蛮高的。而且我觉得打喷嚏还有打哈欠是一样会传染的，可能也因为着我们台北吧，又或者是我们在台湾真的过敏儿实在是太多了。放眼望去呢，一间办事大概有过半吧，都有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彼此相关的困扰。当然打喷嚏的原因有非常多，其中一种呢就是季节转换。在季节转换的时刻，不管是秋冬或者是春夏，常常呢都会因为着可能是身体的这些特质，又或者是在气血上面的问题，可能让大家呢会有打喷嚏状况。当然呢，我觉得体质或者是自己鼻子过敏这个问题真的是长时间要对抗的，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不过呢，当身体想要打喷嚏的时候呢，就让它打出来吧，不然呢会造成了自己更多的危害哦。就像刚才所说到了，在英国有一位34岁非常年轻的男子，在前一阵子呢被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他所呈现出来这个急诊的症状呢是颈部，也就是脖子呢非常的疼痛，然后呢头也非常的胀。到底为什么啊？根据了医师的研究还有他自己陈述的状况呢，显示说他因为呢把自己的鼻子捏住，然后把嘴巴也闭紧，然后呢来打喷嚏，他所以呢在这样子算是高压的状况之下呢，他的脖子呢就出现这种胀痛感。不过呢，经过了这个医生的断层扫描所推测，果然是因为呢他太想要压抑住这样子打喷嚏了，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力道呢，造成他自己喉咙的后方破裂了，几乎呢无法吃东西，无法吞咽，甚至呢也没有办法讲话。在医院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插管，所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没想到呢，就是因为 味着把嘴巴和鼻子捂起来打喷嚏，一个算是在日常当中呢蛮常见的行为，但是呢却让他呢造成了那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呢医师再度跟大家强调，当你自己觉得鼻子痒痒的想要打喷嚏的时候呢，那就把它打出来吧，但不要把自己的嘴巴啊闭起来，然后鼻子又捏起来，这样子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打喷嚏是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和况，对不对？但是呢因应着不同的环境也要注意到了，虽然是没有阻止你打喷嚏，但是打喷嚏的方法也要非常的有卫生和非常有礼貌哦。尤其是在台湾，真的一年四季当中呢，很多时候都会有感冒的状况，又或者是呢大家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流行性感冒，所以呢如果在打喷嚏的过程当中造成了飞沫感染让别人也生病了，又或者是接受到了别人的病，那一定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当然打喷嚏不用忍住，但是呢要注意到了相关的卫生礼节哦。像是呢我们一般在大众的运输工具上面呢，这个室算是密闭的空间吧，公车或者是捷运上面也常常看到大家在打喷嚏，但是有的时候呢人都会一急下呢就用手来遮住，虽然是蛮有礼貌的，但是呢不太卫生。怎么说呢，因为如果用手遮住我们的口鼻，那打喷嚏的时候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口水或者一些飞沫嘛，那这些的飞沫呢就会沾染在手上面，当然在体内这些细菌病毒也会在手上面。如果搭公车的话呢握着把手，搭捷运的时候呢握着这个扶手或者是那个拉杆，都会把这样子的一个细菌呢沾染在上面，所以呢也是一件不太卫生的事情。那在这几年当中呢都跟大家推广哦，在打喷嚏的时候呢应该是要用衣袖来遮掩住，如果自己来不及拿出像是手帕啊或者是卫生纸来遮住的话呢，最好最快的方式呢就是用手臂上面的袖子遮住。那这件事情呢就要让大家呢时时刻刻的练习，像是我自己也是哦，现在呢要打喷嚏的时候呢也是很习惯性的就把手先举起来，用着自己的衣服呢把它稍微的挡住，这样子才不会比较不会啦沾染到了其他可能其他人需要用到的这些公共的区域和地方，除了这个礼节或者是这个卫生比较干净之外呢，也不会造成了这样子飞沫的传染这些病毒或者是这些细菌的风险了。所以打喷嚏要打得非常的有技巧，要非常的有礼貌，但是呢绝对不要把它忍住憋死死的哦，这样子会让自己的身体呢造成了更大的损伤。所以呢在今天健康在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聊到这个非常小的我们生理上面的反射性动作打喷嚏了。先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在待会儿的歌曲之后再回到健康一家家的单元当中哦。
并没有中伤风，也不是白雪公主老友记，为什么一天到晚打喷嚏，这是情太稀奇，难道有谁惦记我在哪里，连名带姓把我提，所以我一天到晚打喷嚏，打一个不停息，啊啾个子嗨。上个星期有一位小李，小李跪下了他的双膝，他一定要我同意允许他成年礼。还有一位就是那小鸡，小鸡也对我提出威胁，非要我爱情转移，要和他在一起。就是他们俩在哪里，连名带姓把我提，所以我一天到晚打喷嚏，打一个不停息。
非常有趣的一首音乐作品哦，是来自周蕙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打喷嚏。这个呢，阿琼哈啾的事情呢，发生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和各种不同的时间哦。那歌词当中呢，很有趣的就是说他自己没有重伤风，也是没有感冒啊，那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打喷嚏呢？是不是有人在想他？在我们一般的日常对话当中呢，都常常讲说，打喷嚏的是不是就有人在想你呢？或者是耳朵痒，就是有人在想你，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一直打喷嚏的话，也要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有哪个东西还没有还给别人啊？又或者是跟朋友约了还没出现呢，有人在想你哦，所以就一直打喷嚏。非常有趣的歌曲哦，就希望大家会喜欢。不过呢，真的讲到了这个打喷嚏，有的时候真的会让大家觉得还蛮麻烦的，对不对？像是有些的喷嚏呢，是一次就结束了，但是有一些可能鼻子过敏，非常敏感或者是非常严重的话，在室内或者是户外的空气不好，也会一直不停的打喷嚏。像是呢，另外一种的时刻就是在季节转换的时候了。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呢，在这个鼻子的问题呢，就会完完全全的显现出来。不管是中医啊，又或者是这个耳鼻喉科，都会变得非常的热门。但这个热门呢，就还蛮麻烦的。像是我自己呢，就从小就有，也没有到非常明显，但是呢，也有些微的这个鼻子过敏的症状，也时常的打喷嚏。像我哥哥呢，就比较明显，像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呢，他几乎一大早起来就是疯狂的打喷嚏，这个呢真的是蛮令人困扰，对不对？但是如果在我们季节转换的时刻有这样子鼻子不舒服，有点像是季节转换的鼻子过敏性的问题的话，其实在中医的这些观点当中，可以透过像是按压穴道，又或者是闻闻这种比较凉一点点的薄荷棒，来稍微的缓解一下自己打喷嚏的状况哦。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的话，如果在早上起来也很容易打喷嚏的话，就可以把这几个穴道记起来，那在自己下次打喷嚏的时候呢，就可以来试试看到底有没有成效咯。这个穴道呢，大家可以先把双手伸出来按按看了，就是鼻子两边、鼻翼两边、鼻孔两边这边有两个凹陷的地方，叫做迎香穴。那因为鼻子嘛，就是要呼吸，然后呢要闻香的地方，所以这个穴道呢就是迎香穴。大家呢也可以按按看。那如果觉得自己好像鼻子过敏或一直打喷嚏的话呢，可以先按按看喽，大概一两分钟，可以按一下，然后松开，然后持续着大概一两分钟，又或者是大家手力还可以的话，手劲还可以的话呢，这样就持续按着。那中医师说呢，可以有让大家呢稍微让鼻子比较通顺、比较活络、稍微舒缓一点点不适的效果。所以第一个穴道呢，就是鼻子鼻翼两边，也就是鼻孔两边凹陷的地方，就是迎香穴。那大家呢可以按一按哦。那另外的这个穴道呢，也还蛮好找的，就是呢在我们的颈后方，也就是脖子后面。这个穴道呢也还蛮常听到的，就是风池穴。风池穴的位置在颈后方的这个枕骨下面两侧凹陷的地方，也就是头发的边缘，那在最下面这个地方呢，在骨头就是算是颈椎吧旁边有两个凹陷的地方，大家可以摸摸看，如果自己找不到的话呢，也可以请上的有人来找找。那在按压的时候呢，当然也不要太大力哦，按压个一两分钟，中医师说呢可以稍微的散热一些血，然后呢有舒缓像是头痛或者是鼻炎的困扰。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自己鼻子过敏不舒服，甚至是一直狂打喷嚏的时候呢，来按压鼻翼旁边的这个迎香穴，又或者是在颈后方的这个风池穴一到两分钟，来试试看可不可以稍微缓解一下自己鼻子不舒服的状况咯。另外呢，有一个穴道也还蛮常听见的，就是印堂穴。我们常常都会说，印堂发黑，对不对？印堂呢，就是在额头，也就是眉心和鼻子呢这边连线的 T 字的形的地方。那这边呢，就有一个前额的风池穴。在中医师的观点当中呢，如果平常闲来无事，也可以多多按压自己的印堂穴哦，可以让大家也可以稍微清热安神，然后呢，通鼻明目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当然，我们在按压任 任何的穴道的时候呢，都不是那种很大力强力的按压、哦、而是要缓缓的按压，然后按压到有一种酸酸胀胀的感觉，表示呢就按对穴道了。那在按压这样子的状况下呢，可以稍微的做缓解，但是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找到了自己为什么会一直鼻子不舒服，又或者是呢打喷嚏的根本原因，然后来做好了比较彻底的治疗、哦、像是呢鼻过敏就是一个很多人的天生下来的这个困扰麻烦，对不对？有的时候当然除了自己体质要做改善之外，这些居家的空间又或者是生活的作息都要做调整，才能真正的达到了缓解。所以呢不管大家打喷嚏是为了什么原因，总之呢打喷嚏用对的方式才不会伤害到了自己哦。那当然呢也是要注意到了理解啦，要用衣袖呢来遮掩，不要用手了，这个要让大家多多的练习。健康一家家，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活力都可以持续的往上加分。而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尾声，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
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悄悄地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新年到，新年好，金蛇年就到台湾省城隍庙来祈福，让省城隍爷保护全家大小平安健康，事业亨通，工作顺利。新的一年，台湾省城隍庙祝福你蛇来运转，好事不断，虾米龙贺，虾米龙唔惊。台湾省城隍庙就在台北市武昌街一段14号，邀请大家做伙来行村。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想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